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叶尚伦叶老师。那么为什么我称呼他为叶老师呢？等会儿我们可能可以从他的自我介绍当中听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叶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叶尚伦，那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碰面。那为什么会说我是叶老师？应该说从我的搬家历史还有我的背景来说，我是在台湾出生，台湾长大，然后一直在台湾接受教育，一直，那我在台湾的话是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之后，在台北荣总完成胸腔内科的训练，但是我只有考台湾内科医师执照，完了之后我就离开台湾，先搬到日内瓦3年，之后才搬来美国。那来美国的时候一开始是在 Berkeley， 那之后才搬来 Seattle。 那来 Seattle 之后，我们家的小孩就开始到就我们所谓的移民的第二代通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中文，要不要加强他的中文，然后要不要进中文学校，还是要自己请中文家教，或者是家里面要自己教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家的选择是进中文学校。那进中文学校的同时，因为我在要离开台湾之前，我就有考了一个教育部认证的华语外就是等于是华语师资的认证，我有参加过台北教育大学的华语师资的认证培训，完了之后参加教育部在国家考试，取得这个就是可以教外籍人士华语的执照。那所以我等可以工作了之后，在西雅图华文学校就开始跟小孩同时，小孩进中文学校上课，那我也在西雅图华文学校里面开始教书。对，那一开始是在西雅图华文学校教书，那之后小孩进入等于是 kindergarten 之后，我也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有当过等于是比较属于 volunteer 性质的math tutor， 当然他们还是有少少的 payment， yeah， 那就是当他们的 math tutor， 或者是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他们的 ELA 的那个小组分组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帮忙带领他们的 ELA 的，那就是大概就是在中文学校的老师，还在学校当 math tutor 这样子的角色转换，大概一直到小孩小学结束。那中文学校的话，老师教学是继续一直到2年前，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升了高中，那才开始就是不当全职的老师，现在是转当代课老师。那另外我也有正职工作，目前有正职工作，因为以前的医疗背景，所以大概6-7年前的话，有考到就是等于是华盛顿州的医疗口译的中文的口译执照，所以之后也是有在做医疗的口译。那目前的话是固定的在等于是 ICHS 的单位下面当一个固定的等于是医疗的口译工作。对，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的简介。其实呢稍微比简介又多了一点让我听到很多的内容， 当然从小我也是在台湾出生长大，在台湾受教育的，所以呢就很能够认同。那么后来教中文我也是教过的，那么其实最感兴趣的部分呢，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您教中文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您做医疗口译的这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家庭都会需要这两个，就是说中文不够好，不对，英文不够好，那去看医生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找一位口译？因为我也懂一点英文呢，可是万一医生说的话我不懂呢，是不是有这种情况？那还有就是每一个华人家庭可能都会碰到您刚刚说的，到底小孩子的中文是要怎么教，如果想要教的话，那么您是选择了去中文学校，让小孩进中文学校，那么进中文学校跟父母在家里教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请您一一跟我们娓娓道来好吗？随便您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提到就是小孩要不要上中文学校这件事情的话，或者是说小孩的中文教育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说，必须得要先想我们为什么想要他学中文，必须得要先搞清楚说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在我们家很简单，因为我们两边的，就是等于是两边的家长亲朋好友都还是在台湾，只有我们四个人在美国。那很显然的，小孩必须得要跟，语言是沟通嘛，沟通的工具，小孩必须得要跟，能够自己跟亲戚，还有等于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得要必须能够自己跟他们沟通，
是啊，叔叔伯伯舅舅阿姨什么都有。
对，那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能够自己跟他们沟通，至少我不需要坐在中间，那在中间当 interpreter，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为什么会要学，是因为他们必须得要能够跟家里面的亲戚沟通，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开个玩笑，就是您不在小孩子跟家里的亲戚之间做口译，您就只好去别的地方做口译了。
对，那所以就是这是最主要的目标。那所以为了这个目标，当然我们所以会有一些底线，我们的要求。那接下来就是看小孩的表现，小孩的，我当然没有跟小孩讲说我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可是小孩的表现比我的超乎我的底线的要求，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继续支持他继续往前进。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必须得要先知道，就是我们先想清楚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小孩学中文。如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界定这一个目标，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知道我们的基本条最底线要中文的要求底线是什么的时候，那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们要怎么支持小孩在中文这一块学习。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不是常常大家都会说嘛，要易子而教，因为小孩都不太听自己家长的话，可是小孩会非常听老师的话。那老师既然他是一个学校有教学有大纲，那老师就会有课程表，老师会有规定作业，那我们只要按照顺序跟着老师的脚步，我们应该不会错太多，而且我们有本有据，老师的要求不是家长的要求。对，所以根据依据这个第二项我刚刚讲的易子而教，为了大家的家庭幸福着想，至少为了我的幸福着想，所以我让小孩，我选择去中文学校。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中文学校到一定的程度，大家都会说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小孩年纪大了，或者是小孩比较大的时候，开始有他自己的自主意识的时候，就会说为什么从星期六早上我要去中文学校，我的同学可以去踢球，我的同学可以去参加什么活动，那为什么我得去中文学校？所以我用比较 另外的不一样的做法，就是我担任中文学校的老师。对，从他们开始第一年上中文学校，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初音班的时候，那我就在中文学校里面当老师。
所以他们是周末跟妈妈出去玩，
妈妈要工作，所以小孩得要一起去。那爸爸可能不在家，或爸爸可能有事，所以小孩要跟妈妈一起去，所以某种程度上强迫他们要去中文学校，没有借口没有理由，因为妈妈要去上班。对，所以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选择去中文学校上课。那确实小孩都比较听老师的话，所以我们有依据老师的作业得要完成，那所以相对来说在做中文作业这一块还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对，
是，我也听说很多小孩子因为没有很强的学习动机，所以他们学的就不怎么开心。在中文学校除了上课的时候以外，跟同学都是说英文，那在您的学校是不是有这一个困扰呢？
这个困扰一定都是大家都会有的，常常发现的一个状况。那我就必须得要说，我是还蛮就是对于我的居住环境，然后还有我小孩去，不管是在他先去学前小等于是上正规教育前的 preschool， 或者是到后来的 elementary school， 然后我们整个就是我家居住的 neighborhood。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很多都是要么就是我们讲所谓的混血，那要么就是有外来的移民家庭，那所以基本上在然后我们的学校小学的环境并不会特别让人家觉得说你不可以讲第二外语，就是不能讲你的母语。基本上他们平常时间以前在放学之后在就是 playground 里面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各式各样的母语在那里面叫来叫去。对，小孩就是可能我们这边还有完全听不懂芬兰话，妈妈就对着小孩大吼，我完全不知道妈妈在讲什么，然后小孩也是用芬兰话跟妈妈沟通。那要不然就是讲小孩看到妈妈就跑过来讲日文，啪啪啪啪啪，然后讲完了之后再回去。那我们家的小孩是某种程度上学会，他过来讲中文讲同学坏话，人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
秘密语言。
对，所以因为并不会有人觉得你讲第二外语是一个或者是你的母语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基本上在我们的居住环境里面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况。所以然后学校也尊重这个，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我们在家就是很让他觉得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讲中文，我们没有说你一定得要讲，但是反正我们就是讲。那
所以他们从小他们的语言就非常的语言环境就非常的多元化。
我们对啊，对，所以我们没有特别规定你得讲，但是我们就是讲，那你也他也习惯，那在去学校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所以相对来说这就他们很自然而然很轻松的就可以接受，就是这样子转换就对了。
那他们，你有两个小孩对吧？
对，
因为你刚刚说家里四个人，那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会不会有的时候在父母面前也说英文当做他们的秘密语言呢？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都听得懂。
哦，他们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秘密可言。
没有，没不就是说以语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目前家里使用的语言的话，对，没有真的秘密可以说是，除非例如说他可能英文他讲太快，或者是他用了一大堆例如说现在的流行用语，或者是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会稍微听不懂，或者是说可能 catch up 的速度没那么快。对，那如果我跟我先生讲话或者是我跟其他人讲话中文，我们讲太多例如说符合我们的年纪或太多成语或者是用太多典故的话，那或者是相对来说智慧程度比较难艰深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也没办法 catch up。 对，但是如果以一般生活习惯来说的话，一般的生活用语，他们其实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对，因为我们都听得懂，大家都听得懂。对，
那么在中文学校，其他的同学或者说小朋友没有，不见得有这样子的语言环境，那他们在中文学校学中文效果怎么样，成效怎么样？
我教的小孩的年纪，我是主要是五年级到八年级的小孩，所以相对来说小孩已经大了，那当然就刚刚讲的一些冲突啊或什么之类，就是都会比较常听到，比较常发生。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不管学习的状况怎么样，有如果有机会我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还是会跟家长强调，你们一开始为什么要把小孩送来中文学校，这是你必须得要再回去回想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是在台湾长大，或到台湾到一定的年纪，甚至接受完所有的教育之后才来美国。那我会问，反问家长，我请问他说，你以前在学校学英文的时候，你很高兴吗？我觉得将心比心啊，因为
对孩子学外语的感觉就跟你小时候学英
文是一样。我就先反问家长，我说你以前，而且你还一个星期有五个小时的英文课，因为到高中了嘛，有五个小时的英文课。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学英文学得很快乐吗？然后这样子的英文教育有让你学会去真的，当然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但是我会问家长，我说你有真的非常enjoy 在英文的阅读嘛？我不是说那种就是你的专业的阅读，而是说你会把英文阅读当成你的休闲，就像你在会读中文小说，会读中文的一些那些杂志、
啊、
这些有的没的状况、嗯、我说你有 enjoy 在 English 的 reading 吗？这种就是乐趣，英文的阅读的乐趣你有吗？或者是说英文的写作你有 enjoy 吗？或是你可以掌握得很好吗？如果你自己都不行的时候，那你就应该可以同理他们，而且他们一个星期只有三次，然后家里面可能就像你学英文的状况一样，并没有好的英文的整个全英文环境，因为很多在家里面也没有全中文环境，这就是将心比心嘛。如果你一站在这样，所以那你就可以知道你最基本对他的中文的要求应该要是什么。我觉得反求诸己嘛，如果你可以反思自己以前的学习，然后基本在哪里，那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想清楚说你要怎么要求小孩。这应该我觉得这样，我都是以这样子讲，所以我不太会去评论说小孩的中文到底学的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你家里面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只能尽量提醒大家说提醒家长这个部分，你得去思考你自己的，你们家庭自己的状况，你能给他多少支持，然后还有在反思你以前学习的状况，所以你才可以知道说现在你这样子的要求，或者是说我们提供的环境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好好的学习中文。那我跟小孩的要求就不一样，因为我的小孩教的小孩年纪都比较大，所以我在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会很直接。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告诉大家您是怎么样要求您的学生。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叶尚伦叶老师，那么他刚刚跟我们讲到了很多在中文学校教小朋友或者是说教青少年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跟他们的父母之间的沟通又是如何，那么对他们的父母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在刚刚节目的第一段结尾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他对他自己的学生的要求，因为差不多是11岁到14岁吧，就是5年级到8年级的学生，年纪稍微长了一点，不是非常听话的小朋友了。那么是怎么样要求您的学生的呢？
因为小孩年纪比较大，学生年纪比较大，5年级，我通常会跟家长讲说，他们是可以沟通的，他们是听得懂的。所以我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第一节课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说，很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说，特别是如果是已经是 middle school 的学生，我会很开门见山的跟他说，我真的其实到了5年级或 middle school 的阶段，就是中文学校会有一波学生就是不再继续来上课，留下来的大概可能三分之二或者是1/2原来的学生人数。那我会很直接的跟学生讲说，其实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跟家长达成协议，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你已经同意每个礼拜六来中文学校3个小时，你们到底怎么同意达成这个协议，我不晓得，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你已经来了，所以呢，那我答应了中文学校我要来这里教书，所以我也是必须得要来中文，星期六早上来这里3个小时，那既然我们都要在这里3个小时，那我们就不要不管情绪是什么，我们把它留在教室外面，进来这边3个小时，我们做一些事，做一些成果出来，
对，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对，那我意思就是说，我不太介意你们到底怎么达成这些协议，对，因为这其实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已经进来这边，那你高兴也是要来这里3个小时，不高兴也是来这里3个小时，那我们何不好好的让这3个小时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应该是相对合理的要求。
对，而且过得也比较开心一点啊。
对，所以那因为后来在等于是我的小孩年纪大的时候，他们的我的学生的年纪也跟我小孩差不多大，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沟通或者是什么的话都是可以理解的，互相可以理解的。所以当一开始我觉得开诚布公跟他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说大家的学生的至少反馈或者是大家在相处上面比较轻松，或者是说
他接受程度还蛮高的。
对，那不会有一些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冲突，但是学生，然后另外一个我会跟学生讲，我说如果你有任何的状况，你可以私底下跟我 email 跟我沟通，但是只要我公开在教室里面宣布了，那个就是规则，那至于说你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私底下来做任何的讨论。对，通常这几点讲出来大概学生应该都还蛮可以接受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不介意你用手机，我所谓不介意是说我不介意你用手机来帮助学习，
但是不要发出声音，要影响上课呀。
就是大家现在老师会遇到的状况就是学生忍不住会玩或者是拿他做一些事，那既然我无法禁止，那我就只好让你的手机变成上课的一部分。 就是例如说我会说你得要做什么作业，那可能他在第三页，那我们要写的他的课文在第三页，那他的手机他的题目可能在第五页，那很多学生就会拿手机去照相第三页，然后回来在第五页写作业的时候，然后在那里放大手机。那我觉得这无所谓啊，因为等于是手机是个工具嘛，你得把第五页完成给我，这是一种作业的方式。那另外的方法就是说我可能发现他们在用，那我可能就是说好你可以用，但是呢我们的作业这个东西你可以用手机帮忙你做。例如说我可能我出了题目就是说简单举例，可能就是什么你要举出分小组，那你可能要举出各式各样的蔬菜，假设那小孩就会用手机帮忙，那我不介意你可以用，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找出越多的蔬菜嘛，蔬菜名字，那各个小组要比赛，那他们就用手机，我说你们怎么用手机查我都没关系，但是最后送出来的那一份答案卷你得要写中文，然后接下来呢你要用手机帮忙你都没关系，但是呢我指到那个字的时候或指到那个蔬菜名字的时候你得讲得出来。对，那你可以用他们可能就用 Google Search 帮忙嘛，那用 Google Translate 帮忙他们念嘛，那无所谓啊，反正最后的成果就是你得写中文，你得讲中文，你得
会写
或者
会说就好，
会写会讲，我就达成我的目标了嘛。那不然就是说你可以例如说我们的作业是给你一个题目，那你可能要去设计路线，你可以用手机去就是查地图，然后自己再写下来，这个都可以用这些帮忙，在上课的时候就做。那也就是说我没办法禁止你，那我只好想办法把你的东西拿来当成我的工具，这样子，那相对来说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也比较高。那当然也是有家长说啊，这样子后我是不是一定要给小孩手机，我说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常常都是团队合作嘛，只要有一个那个团队合作里面有人有一只手机，这样也就够了，所以不见得一定得要为了上课然后去弄手机，只是如果你有带手机来它不见得会成为上课的阻碍，这是另外一点。那另外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会有一点跟同学好像在讨价还价，也就是说我说作业是这些，那他们可能会说你可不可以念给我们听啊，或者考试嘛，那他会说我是不是可以either念题目还是念答案，然后我玩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念可以帮忙，可是你要选，你们要二选一，一要嘛就是我念题目，那我就不管答案，那你如果要我念答案我就不管题目，就所以通常我如果在教室里面是相对来说还会比较欢乐。对，那他们如果有办法找到不能说作弊，就是说将团队合作找到能够就是取得捷径或者是取得像某种程度上的优势的话，我也不介意。对，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样子跟学生的相处还蛮可以接受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有家长反映过说学生造句的时候，我遇过很活泼的学生，那造句可能要捣蛋，他可能就是会写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我也是跟学生写的时候我不会说他错，因为我说你不写我完全什么事都不能做，你写越多我才有办法改，所以就算你捣蛋我也至少有字我才有办法告诉你说要怎么修改，
要用中文来捣蛋。
对，但是你写下来的东西必须得要合理，我不是说你不能写奇奇怪怪的东西，可是要合理呀、yeah, 所以当他写造一个句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可能会说你会做真的会做这种事情吗？如果你不会做就不合理。对，那所以他得改。那有一些就写家长说就像我们在校花上面看到的，说我妈妈看韩剧什么什么之类的做哪些事那样，那有家长来跟我说他小孩这样写，我说很好啊，至少他写的是完整的句子，写的是事实，像日记一样。然后妈妈就说，我小孩也是跟我这样子讲，说老师不介意。我说 对啊，至少他写出一些东西可以让我来修改，让你来修改，这样不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五到八年级的学生相对来说以这样子的相处方式，他们还蛮可以接受的，至少那三个小时里面比较有少人不高兴。对，
听到你讲的这些让我想到我一个经验，因为我也曾经教中文，那么我的班上呢是有不同年纪的学生，有一次有母子二人，当然小孩子学的比较快，妈妈就学的比较慢，我让他们造句作业呈上来，好，这个小孩说妈妈喜欢打我，这个妈妈听到说什么意思，还没有搞懂这些，还在问别的同学这什么意思啊？而就说下一个，妈妈喜欢用书打我，然后妈妈每天都喜欢用书打我，就一直用他妈妈来造句，妈妈就越听越听不懂，全班一半的学生听得懂，就一直开心的笑，另外还有人在给妈妈解释。
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就是说他至少要有一些成果，我们才有办法去修改它，或者是知道说它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对，或者是程度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跟家长说，只要他愿意写，那就让他写。那另外就是说，我也会跟学生讲，就是说，如果你全部你想要拿满分，就是要全部都用中文写对。可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字你写不出来的时候，那个词你写不出来，你如果写了注音或者是写拼音，我也可以给你部分的分数。那有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OK 你真的不行，你用英文写，那我至少知道你懂题目，如果你的英文答案是对，我至少还知道说你看得懂题目，你知道题目在问什么，所以你可能还会有一分或墨水分数。但是如果你都不写，那就没有了。对，所以也许有人会觉得说他上中文课中文考试，那写英文干什么？但就我讲，至少他的英文答案可以让我知道他到底看不看得懂，了不了解我的考试内容或我的上课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了解。那他如果可以用英文回答对，那至少我知道他懂了一部分，所以我不介意给他的假设五分的题目，他可能拿个一分的墨水分数，我觉得这也相对来说算合理吧。所以应该这样子的状况，小孩还部分接受度还算高。对，
是，听起来小孩子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学习。我的意思说，每个小孩子，那他在考试的时候可能是用一点英文，如果他忘记中文怎么说，但是他在做作业的时候呢，可以用手机，他可以在不会写的时候看到手机上怎么写，他就可以抄下来。所以就说在很多的小的地方呢，都可以有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叶老师非常棒的地方。
尽量符合现在的生活状况，我觉得是一个也比较可以接受的。那另外一个来说，在他们这边的学习，我比较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因为我有在小孩的小学里面，就是等于是当 tutor， 有看他们的一些学习状况，然后你也会知道说他们从小等于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接受什么样子的教育训练。那你可能某种程度上，你必须如果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教学比较配合他们从小的练习，等于是对，就是能够某种程度上配合他们这样子的教学方式的时候，会相对来说在课堂管理上面、教室管理上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至少你讲的话是他们听得懂的，或者是他们每天就是在做这样子的练习。那所以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较残忍，那也是很现实的一部分，就是台湾的教育那一套你是完全真的不能够拿过来在这边照旧这样子教。那可能很多中文老师，当然就是说过来这边教中文，有些都是在台湾长大，那可能这些习惯教学习惯的话，还是或者是说从小受的教育会比较是偏向台湾式的 教育方式、教育体制，那这种东西就会，你可能会觉得冲突很大，或者是你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一直达不到，学生达不到，或者是家长跟学生的配合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在这边教中文的老师也得要思考这件事，对，因为不是他做不到，也不是说他怎么样，而就是整个完全从小到大由内而外的这个训练机制不太一样，对，所以必须得要去认，不能说认清这个事，而是说去观察，然后去想办法去去看怎么样子把两边或者是说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很多目前在教中文的老师得需要去看清楚这个部分的事实，或者是说去做这样子的练习就对了。Yeah, 特别是我们教的小孩通常都直接在这边长大受教育，他从小等于是从 preschool 开始就是在这边受教育，所以他们很多东西是基本上就是印在他们，就是已经进到他们的骨子里面去了。你讲什么，他们的反射条件就是那一个动作。对，所以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从小受的训练跟在台湾受的训练也不太一样，就是某一对同样的事情他们的看法或者是说他们的教学态度，老师的教学态度也不一样。所以只有星期六三个小时的这样子的教学，然后如果没有就完全说像我们台湾这样子的教法的话，其实是不太适合所有的，简单说就不太适合这个地方。
对，我非常同意您刚刚讲到，就是在不同的教育体系，台湾的跟美国的总的来说是很不相同的教育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里面受教育并且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那个环境呢又是跟原来台湾很不一样，所以这两个条件相加，就是说在美国你要教孩子说中文必然是要跟在台湾教孩子学中文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您用的教材又是哪些呢？
因为我是在学校，那学校有等于是有规定说等于是指定本，所以我基本上我是照着学校的规定，那学校用哪一本教材我就是用哪一本教材，只不过说在会有一些额外的补充，在额外的补充方面的话我通常大部分是在网络上找一些，就是我比较喜欢用的额外补充是让学生看影片短片，然后再从看完短片之后然后让他们回答题目或者是回答相关的东西。那所以我课本教材指定教材部分就是根据学校的规定，那至于说额外的补充教材，就我通常会因为小孩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会根据例如说季节时间，现在台湾会例如说现在是快到美国这边快到感恩节，但是台湾那边也有相对应的，就是每个月有哪一些节日，或者是说我们在台湾一月的时候或二月的时候会去赏樱，然后看樱花，然后会做哪些事情，那就会我会找相对应的新闻短片，那或者是有趣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做一些旅游短片的介绍，有旅行社也会自己做，那有一些是一些 YouTuber 相对来说他们也会做，那有些人是会介绍什么有趣的流行的一些店家或者是食品或者是一些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同样的东西，那我喜欢
基本上都是用中文的对吗？
对，我都是用中文的，对，那就是让他看，那他大概3到5分钟而已，那我看完了之后会有相对应的选择题的题目或者是就是简单的问答题给他们做，对，那他们就是看荧幕看影片，然后有时候是上课中间穿插这些介绍这样子，就对，会相对来说可能吸收的效果会比较好。
好的，听起来相当的有趣。那么很快的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叶尚伦老师。那么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跟第二段呢，我们谈的大部分是他老师的这一部分，但是在他的自我介绍当中，他说他的正职其实是医疗的口译。那么这两者有没有冲突呢？或者是说对他来说这两个不同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李老师，
医疗口译的方面的话，就是说比较是回归以前的专业。那好处，当口译的一个好处，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就是说好处就是我不用做决定，我不用再给大家意见，我只要负责传达双方的意见给对方，忠实的传达意见给对方双方就好，因为我在中间是个桥梁的工作，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 对，
是责任没有那么重。但是您这样说就让我想到，因为您自己也是医生，如果听到当场医生的意见跟您自己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您会不会觉得很难受啊？还是没有这种情况？不会没有这种情况吧？
目前所有的医疗职业大部分都是根据每个，简单讲就是说基本上各个科别他们都有全世界的医疗协会，那很多治疗方式都是根据所谓，你如果有些重时候你会听到医生或者是说或者是医护人员会讲说，根据现在最新的，我们如果用英文讲，根据最新的 guideline， 然后所以心脏病是要怎么治疗，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我们会做哪些事情，什么什么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医疗都是 up to date， 都是最新的，
根据目前的指导原则。
对，你只要是在合格合法的医疗院所里面，他们必须得要做这种事情。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说他的治疗方式是不对，或者是说不符合现在最新的状况，只是说大家在解释或者是他在传递他的讯息的时候，资讯的时候，有可能前后顺序的关系，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等于是说国情或者是 culture 的 different， 他可能他的表达方式传递方式，可能如果我们很直接，你直接听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医的不是，好像我们可能不太能够接受，或者是说你怎么会是这样子的讲话方式，但是他没有错，他只是一个表达方式的不一样。那所以这是当然，可是当然我们传达过去给病人的时候，当然就是会不见，就是说他已经不是我应该这么说好， 医疗口译它有它规定的，等于是该遵守的规范，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是一个合格的，就是有取得执照的口译，你本来就应该遵守这些规范。例如说它就是规定你必须得要连医生的口气，就是医护人员的口气最好能够减，如果医护人员讲话口气很凶，你也必须得要把那个口气很凶，你要忠实的传达。然后病人可能什么样子的态度，你也是等于就是你不是你自己，你就只不过是也不能说
变成一个演员，而且是双面人了，一下是病人，一下是医生。
对，你就好像就是一个人分饰两角，然后一下子是医生，一下子是病人。那理论上应该是这样。那所以你没有你自己的意见，你只不过是传达。那通常我们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要口译，我必须得要搞清楚他说的双方说的是，例如说我可能听完医护人员的想要表达的东西之后，我可能会再花一点时间跟他去确定清楚说我听到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再解释一次给他听说你是不是讲这些东西，那如果对了，
就是你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对，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那跟他讲。那病人可能解释了之后接收了他的传达，我也是有时候要跟病人去稍微厘清一下说他的前后顺序是不是他讲的是不是怎么样，那我可能会花时间在这个方面。但是如果说他们中间的一些至于说他们的交锋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没办法，我们得要忠实的传递就对了。那我们也不太会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能在当下我们不能有意见，那可能私底下你可能会觉得说那病人会不会问你的意见，当他问的时候我们不能给意见，对，所以这是工作的道德规范，对，所以必须得要遵守的。这所以没有所谓的说他的处置方式到底对不对，对或错，而是说我工作的角色就是这样，所以我不会去评论双方到底谁对谁错，或者是他今天他的表达到底他的处置方式对或不对，这不是我们评论的重点，这样子就对了。
听起来就像是隔岸观火，或者是一直让子弹飞，你就在下面躲着，让他们飞来飞去。
对，有点像是这样，对。
那么当你的病人不能够理解医生的意思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让他们更理解吗？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病情跟这个病人的这个心理预期的可能不一样，那他们怎么样理解，怎么样接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你的责任，还是你要传达给医生，让医生再进一步的。
对，我会还是要把这个东西传达给医生，然后让看医生有没有别的方法讲，那再去。那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只有病人一起出现在诊间里面，那有时候是
还有家属是吗？
还有家属。那有时候的状况是说病人可以理解但家属不能理解，有时候是家属可以理解但是病人不能理解，对，所以这个中间的拿捏有时候也是很奇怪。那遇到也有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明明我们是 interpreter 工作应该是跟病人在一起，但我们有遇过病人说你去陪我的家属，你去安慰他，那我们就会觉得怪怪的，我应该跟你，他说我自己可以处理这个抽血的部分，你不用来。但我觉得不行啊，我的工作规定是跟你在一起，不是负责安慰你的，不是负责跟你的家属讲话，对，所以有时候会有遇到这些状况这样。
姐，刚刚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除了英文完全不懂的人需要口译，那么半懂不懂或者是自己觉得英文还不错但是在医疗方面可能不那么懂，是不是也能够要求口译呢？
根据我忘记是哪一年的联邦政府总统赛的规定，病人有权利要求你要有翻译，不管你今天你的英文程度怎么样， 你就是有权利要求你要一个就是懂你语言的翻译来到现场。那所以会有遇到的状况，当然大家第一个想就是完全不懂英文的人，然后要求要翻译，这是最常遇到的状况。另外会有病人，其实就我们讲的高级知识分子，然后本身自己的职业非常的好，那平常的英文处理都没有 handle， 都日常生活或者是在他的专业部分也没有问题，但他们还是会要求要有翻译。但有一些这样子的病人，他会很直截了当就跟翻译说，我大部分可以 handle， 所以我只有特殊几个字眼的时候，我不懂的时候我会请你帮忙。有些人会这样讲，
所以他举手你在跟他讲话，他不举手就不理他。
对对对，我遇过就是他突然间沟通到一部分，然后突然转过来问我说那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样子，然后对，
你就随时待命。
对，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其实应该也需要，但是他也是可以沟通，然后他会我们到了现场，然后他完全自己跟医护人员沟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坐在旁边，我觉得我不太知道我今天来的角色到底是
坐领甘心，有钱拿就好。
对，就是坐在那边，然后我不太知道我今天到底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也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
对，提到有钱拿，到底这个翻译的费用是由谁支出的呢
？OK， that's a good question。每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都强调我说我是第三方，某种程度上我是第三方，所以今天病人可以要求我要翻译。同样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要求我要翻译。也许病人会觉得说，我可以啊，为什么你帮我 order 就是要求了翻译过来？所以他们问我说，谁叫你来？我说我不晓得，我有人下了，有人需要嘛，那我就接工作。所以我真的以我们第三方来说，我看不出来到底是谁 request， 我看不出来。那他们就问我说账单怎么样，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因为像以前是就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的时候是跟公司翻译公司合作嘛，就是中介公司合作，那中介公司会负责把账单交给他，会负责去把钱追回来，然后发给所以contract 发给就是翻译。那所以我们不会知道到底他是向谁要，或者他是向本身医疗院所要，还是向保险公司要，这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一笔经费可以处理这个翻译的部分。那但是我知道病人，有些病人他会很仔细的看他的就是保险公司或医疗院所寄过来的账单。那他有病人跟我说，他有仔细阅读过这个等于是账单，医疗账单部分，他从头到尾没有在里面看到有关于翻译的费用的部分。所以也就是说一定这笔有经费，但是这笔经费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确定。对，但是应该也不是单纯就是病人给付，应该不是从病人。
据我所听说的是，病人不需要支付，都是免费的。就很多的不同的场合的翻译都是免费的，比方说医院了、法庭了、海关了，这些翻译都是你有需要就可以要求，然后当这个单位就会提供，但是通常是不要求你付费的，除非是保险付费。但是个人我觉得从来很少听到说，哦，我现在请了一位翻译，然后马上就要掏腰包付这个翻译费，所以我才会请教您这个问题，到底是谁付钱？
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到底是谁付钱，这样子。
反正拿
得到钱
就好。
对，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部分。对，
那么在您这个做口译的过程经验当中，有没有碰到过很困扰的情况，或者是说都很容易解决？你的病人跟医生、护士、医护人员在您的这个做桥梁的这个翻译之中，就会很沟通很良好，然后双方都能够理解彼此的意思啊，能够甚至同意彼此的想法等等。
应该是说，如果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医疗的目的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许他们中间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就是既然就是选择了这个，他们选择了做这个做选择了这一家等于就是医疗机构，或者是选择了这个医生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们本身就已经有默契了。所以因为翻译不会固定，就是也就是说你也许有人会说可以指定，对，但是至少它不是一个固定每一次你来的时候都是同一个翻译，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翻译来就是今天这个时间点他就是跳进来，那当你们的桥梁。所以也许冲突可能很早以前就有，或者是在之后才衍生，但是基本上我们通常基本上我们不介入，对，因为我们不会介入，那战火也不会波及到我们，对，因为到最后还是得要有人处理他们双方的争执嘛。例如说账单的部分，那我们可能就是，那你还是得要去找账单的，就是等于是医疗账单的部门。那所以到最后还是会被等，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会有它的出口，那我们只是要把它转过去，确定清楚说是怎么样，对。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医疗纠纷啊，或者甚至医闹的情况，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我知道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大陆都有，美国应该也会有。
医疗纠纷的问题的话，我比较少在大型的医院，所以当时曾经有看过，但是他们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我们只是在中间的一小段，那他那个是他们已经协调好了，然后在这个中间的某一次的协调，就是细节，在讲细节讲解细节的时候有曾经有进入过这样子。但是如果说真的冲突的现场的话，或者是说看到一些状况，也许急诊室或者是其他的病人有看过，但是我自己本身没有碰到，所以不太能够评论说这个状况。
听起来也就是好像如果整个的过程是一个星期或者是多长，那么您只是碰到其中的一天里面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所以只是不能说瞎子摸象吧，反正就是看不到全貌就是了，
对，
不能够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只剩下一分半钟左右，那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两份工作里面，您觉得哪一份对您来说更有趣，或者是更觉得有成就感呢？
这是一个蛮难回答的问题。对，成就感不一样，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会比较喜欢做自己原本的专业，因为比较习惯。对，那教学的部分的话，觉得责任比较大，所以觉得如果可以选择，还是会比较喜欢回归医疗。对，
那您说回归医疗的意思是口译就是回归医疗呢，还是要更进一步的真正的回到医疗的机构从事医疗的工作呢？
还要在一段时间才会再去想这个问题吧。
小孩还在上学，等他们都离家了以后才有机会想自己，对吧？
可能还要在一两年才会开始慢慢去想这些状况。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叶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华人家庭很需要知道的，就是孩子学中文这个是不是一个难题，是不是一个很难做到的。那么当然您的孩子很幸运，他们的成长的环境语言环境是很多元的，所以讲中文不会被别人觉得很奇怪，就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环境当中只有他一个人被要求说中文，可能他就会觉得很痛苦了。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样子的孩子的家长呢，也能够更有同理心，让孩子们觉得学中文不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好的，非常谢谢叶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